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被非法监禁11年，北京张九海被迫害离世，遭10多年冤狱迫害，黑龙江孙殿山在漂泊中离世，福建3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当庭要求无罪释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平谷县法轮功学员张九海先生因信仰真善人遭中共迫害，历经累计7年的非法劳教、多年的流离失所以及4年的冤狱迫害，身心遭受重创。日前获悉，他于今年初含冤离世，年仅56岁。张九海家住北京平谷县刘店镇行宫村，与父母一同修炼法轮大法，他们都是当地公认的诚实善良的好人。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九海的父母因坚持信仰，双双被非法劳教。2014年，张九海的母亲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父亲张作杰于2017年离世。2000年，33岁的张九海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1年，后被延期半年。在团河劳教所，张九海因拒绝放弃修炼，警察不让他睡觉，常常逼他熬夜至凌晨2、3点。曾有20多人暴打张九海，他们将他双手反捆，强行压入床板地下，轮番殴打，用鞋底抽他的头面，致使他脸部淤血、红肿、发紫，同时还将张九海的嘴堵上，不让他叫喊，使他差点窒息死亡。2002年，张九海因散发法轮功真相光盘，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2年。期间，张九海被直接送入所谓的集训队，被捆绑长达40多天。张九海还遭到犯人群殴，导致4根肋骨折断，右脸颧骨断裂，并出现大腿浮肿、发烧等症状。因长期每天20多小时被强迫固定坐着而尿血，他多次绝食表达抗议。2008年，张九海又被警察绑架，再次被非法劳教2年。2012年，张九海在公交车上发放真相光盘时，被昌平区警察绑架，又被非法劳教2年。张九海在新安劳教所被狱警强行灌食不明药物。2017年9月，张九海被平谷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张九海结束4年冤狱回家后，孤苦一人。4年冤狱对他的身心迫害，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直至卧床不起。今年初，56岁的张九海不幸离开人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安邦乡姚地村法轮功学员孙殿山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当局迫害。近日得知，孙殿山于去年在唐山含冤离世，终年72岁。孙殿山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到一个月，曾经患有的黄疸性肝炎、胆囊炎、高血压、脉管炎等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他真正体会到了没有病的幸福。2002年，孙殿山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3年，先后在黑龙江省香兰监狱、牡丹江监狱遭受迫害。在狱中，孙殿山遭受狱警指使犯人扇耳光、揪头发、电棍电、烟头烫等酷刑。东北冬天零下30多度，孙殿山被扒光衣服往身上浇冷水，关在冰冷的厕所里。出狱时，孙殿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10多年的冤狱，家人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回来后，孙殿山才知道，儿子因他被绑架受到惊吓，患病而死，儿媳也走了，只剩下小孙女。妻子带着小孙女艰难度日。为避免再遭迫害，孙殿山带着妻子和小孙女流落到唐山，做临时工，艰难地维持生活。孙殿山始终都没放弃修炼法轮功，走到哪里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到哪里。为了躲避中国人员骚扰，孙殿山经常搬家换住处，居无定所。在身心双重的重压下， 孙殿山于去年5月24号离开了人世，时年72岁。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省福州市三名法轮功学员陈雪、黄碧仙及汪美钗被福州公检法诬告，今年2月17号、23号在福州市马尾区法院遭受了一天半的非法庭审。律师依法分别为陈雪和黄碧仙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三位学员都表示自己无罪，要求释放回家。去年6月，福建信息工程学院教师陈雪以及家住宝福公寓的黄碧仙和汪美钗同时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遭非法开庭时，陈雪诉说自己在1996年沉迷之际阅读了法轮功的书籍，从此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得到单位、邻居和家人的认同和赞誉。陈雪说，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都像他这样在做好人，于国于民有利。黄碧仙诉说，他30几岁就得了多种疾病，走路时腰弯90度，看上去像50几岁的人。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一人兼做两份工作。他说，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没犯罪。汪美钗也当庭说明自己是由于得了抑郁症，为了祛病健身走入修炼的。修炼法轮功之后，不再吃抗抑郁的药了，家务事都能做了，人也变得年轻了，怎么也没想到会因此被抄家绑架。律师也指出，公诉人要依法监督和纠错，明知无罪还提起公诉就是徇私枉法，公诉人自始至终说不出反驳的话。面对律师公正的辩护，汪美钗的丈夫也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他原本因受中共的谎言蒙蔽而对大法不理解，在旁听庭审之后，他发自内心地说，我老婆这么善良被判刑，那全中国的人都要被判刑。法警也明白了，这三名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修炼法轮功不犯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 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时间不等人，以多种方式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6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学员，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凭着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走到了今天。我把近年来，也就是在武汉病毒爆发后，如何紧跟正法行事，做好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救度世人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融入整体，发挥各自的作用。近年，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尽管该病毒感染力很厉害，但死亡率低。全国各地执行中共的极端防疫的政策，妄图实现所谓社会面清零，从而继续封城、封区、封村镇，甚至封小区。许多地方对疫情风声鹤唳，我所居住的小区不断有警察、居委会人员以清查外来人口为名上门骚扰大法弟子。2022年3月，派出所警察至少就来敲门骚扰我家两次，更有的同修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非法抄家。每当做核酸检测时，居委会人员就在广播里大喊，叫居民下楼做核酸检测，否则影响出行。如此，老百姓被搞得鸡犬不宁。当时我生出了怕心，就把做资料用的一台大切刀放到了同修家里，还准备把家里原有的两台打印机转走一台。我担心那些搞防疫的大白会强制闯入家来消毒时发现这些设备。我的心态很不稳，凡是楼外传来声响，比如关门声、大声说话声，我就会紧张。那段时间，我这个家庭资料点基本上是代工状态，只是做点简单的单张资料或者是周报等等，更不想去学法小组学法了。凡事不想出头露面，害怕融入集体而暴露自己，怕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骨子里都是维护自己的私利，维护自身的安全。究其原因，是执着于人世间美好生活。 不做真相资料，不去学法小组学法，而是经常回忆当常人时候的所谓幸福时光，怕受到迫害后失去自由，怕家人为自己担忧，怕亲人为自己受到伤害等等等等，可同时又怕自己修不好，不能圆满，怕这怕那的这些人心阻挡在我助师正法的路上。可不能总是在恐慌中度日呀，眼看时光在悄悄地溜走，大法弟子在这特殊历史时期负有救人使命，这样下去怎么完成自己的使命啊？我怎么能让怕心阻挡自己修炼路呢？我有师父法身保护，身边还有护法神护法，全宇宙的众生都在盯着我们，我也知道周围明白真相的世人也在认同和同情法轮功，只要我学好法，正念强，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谁也不配迫害大法弟子。突破小区封锁，走出去，抓紧时间救人，这是我的路。我开始行动。我比较熟悉小区地形，小区里有多个小卖部，在没有办理出入证的时候，我带着真相资料穿过小区的小卖部出入小区。附近另一学法小组的同修需要真相资料，同修找到我，与我商量，能不能找人给这个小组的同修制作一些小册子，他们外出讲真相救人需要。因为这个小组离我家有点远，制作的小册子可能还得自己负责运送。我犹豫了一阵，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怕心，也担心占用时间多，影响自己学法。可我知道有位同修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条件相当困难，可他依然在家里做各种真相资料。再说眼下疫情形势很紧张，救人更急啊。我现在是一个人居住，条件好，责无旁贷。同修多发一份真相资料，就让人多一份希望。我要承担起这份责任，给没有资料的同修提供资料，救度更多的世人。再说我有现成的打印设备以及大切刀、定折机等等，这些都是大法资源，应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制作出较高质量的真相资料给同修用于救人。由于疫情影响，经济不景气，物价上涨，我也没去找工作，我基本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生活，生活较简朴，消费不高。我平时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减少消费，节约开支。例如一般情况下，我都在超市即将关门时去超市购买打折的菜，为了不留下交易记录，购买耗材时只用现金付款。在封锁严重情况下，有时去银行取款不方便时，有的同修拿出一些现金作为资料费交给我，我才接受少量。只要我手里有钱，我就不收同修的钱，原则上尽量不要，更不主动要，够用就可以了。注意安全是必须的，接送资料时保持单线联系。同时我们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尽量自己建立家庭资料点，自给自足。有想建立家庭资料点的同修，大家都尽力帮助，争取做到遍地开花。除了制作小册子、传单，我还制作真相二维码、真相 U 盘供同修们发放，反馈证明世人很喜欢接受，年轻人更喜欢要二维码。有时在讲清真相后送上一个 U 盘， U 盘里的视频文件观看以后震撼力大，威力大，这样做加大了救人力度，扩大了讲真相的范围，效果更加好。第二部分，走出去以多种方式讲真相救世人。在大陆这样的恶劣环境里，在极端防疫措施下，人们被折腾得很苦很累，人们被中共邪党的清零运动搞疲了，整烦了。在邪党岁月静好地粉饰着太平时，人们容易放松警惕，容易变得麻木，不少人还被邪党宣传所迷惑，中毒较深，不想听真相。这就要求大法弟子具有慈悲的宽阔胸怀，大善大忍之心，才能打开人们的心锁。一次在我小区里给一个个子很高的小伙子讲真相，本来开始说得好好的，他也与我互动几句，可是当我记下他的手机号码时，他突然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一边大喊大叫，一边走开了。 以往讲真相时一直比较顺利，很少遇到这样的挫折，因此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当我回到家里进客厅，我心里还紧张得砰砰地跳呢。这次事没过几天，也是在小区里，我给一位老年男子讲，他外表看上去很慈祥的样子，刚开始谈得还很顺利，没想到当我提到白卫兵借着防疫政策非法行使权利时，他突然变脸，瞪起双眼质问我，你是干什么的？别再讲了。他拒绝听真相，我都离开他20米的距离了，回头看他还是一副生气的样子。事后找自己，是我自己讲真相方式有问题，只顾自己讲，不顾对方的反应和感受。这两次讲真相的情景类似，都是突如其来，我事先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所以造成很尴尬。我那时的反应是苦辣酸甜咸，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脸也涨得通红，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这接连两次讲真相的遭遇，我感觉到伤了自尊，因此不想再出去讲了。事后我还暗自庆幸，幸好当时周围没有熟人，否则多丢脸呀。怎么造成的这种局面呢？通过学法，我找到了自己的那颗执着心，就是一颗虚荣心，它让我接连遇到这样的事并不是偶然的。另外我还产生了对时间的执着，就是盼望政法阶段早点结束，或者是形势快点变好，这颗心好长时间都没有去干净，心里盘算着，不管怎样我已经劝退很多人了，认为自己救的人数也差不多了，自己的世界不会空了，用不着卖更大力气了，觉得太累了，想好好休息休息。其实这是为维护自己的那颗私心，是患得患失的利益心在作怪。产生这想法后，渐渐的我就不愿意积极主动去做救人的事，顺势走了下坡路，变得消极麻木。再加之我本来就有好吃懒做的惰性，很少练一小时的抱轮，于是就想借口放松一下。这一放松，同时又升起了安逸心，早晨不想早起，就想多睡一会儿，经常错过晨练，还伴随着顾虑心。顾虑心使我天天忧虑，遇事一筹莫展，导致学法心静不下来，而是翻江倒海似的。这样下去，不但自己提高不了，更谈不上救人了。即使走出来了，带着太多的人心，讲真相的效果也不会好。每当我接到同修传给我的一张张三退名单时，我既高兴又深感愧疚。高兴的是，名单上的那些人有希望得救了。内疚的是，自从疫情封城以来，我很少出门，近3年来没劝几个人三退。明白真相的人都知道，这瘟疫是冲着中共来的。还有各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发生，像我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的混日子，实际上在打发时间消磨时光，这样消极下去就毁了自己，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这时我看到明慧网一篇文章，报道是一位盲人被转法轮的事迹，还看到一位同修双目失明了，仍然坚持打电话救人，这敲醒了我。我悟到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得振作起来，恢复到修炼如初的状态。我知道有的同修天天都在讲真相救人，多则能劝退20几人，少则4-5人。我有时虽然出去了，但遇到人时不敢讲或不知怎么开口。此时在讲了真相后，可以先发资料给对方，告诉他多看看就明白，三退有关自己的未来。这样也给其以后再遇到同修时，为其讲真相做三退打下基础。同时我也多学法，加强发正念，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勇往直前，不退缩。有句俗语说，不怕慢，单怕战，很有道理。坚持到最后，不半途而废，曙光就在前头。以前我在日常接触过的那些人，有机会搭上话就讲真相，这一点我还是驾轻就熟的。于是我在购买蔬菜或水果时，给售货员讲真相劝三退。在煎饼摊前，我边等待边讲真相。出行乘出租车时，给司机讲。一次出去遛弯，遇到几个老年人，他们一边看小孩，一边扎堆闲聊。他们中也有不明真相的， 因为他们有的是刚刚从偏远的老家来给子女照看小孩的，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明白真相后他们都很感激。有一次我外出办完事回家乘出租车，上车后就与司机攀谈起来。我先从当前疫情提起，说出租行业不景气，钱不好挣，这点出租司机体会最深，就很容易产生共鸣。然后说到上海封城，民众苦不堪言，尤其是交通运输业损失惨重，赚钱的行业是医药公司，比如制造测核酸药物的和做核酸检测的人员月收入就高，而平民百姓被禁足不能出户，闷在家里，只得购买高价食品和日用品进行高消费，甚至有人被饿死在家中。最后说到中共篡权以来搞的各种运动，都是违背自然规律和基本社会规律的，是反科学的。而法轮功是一门佛家高德修炼功法，以真善忍为标准修自己，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人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人际关系变得好了，家庭和睦，心情愉快，身体的免疫力提升。这一点不仅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有切身体会，这在科技界也得到证实了。著名物理学家某某某就曾赞同并练法轮功，法轮功是属于人体科学的。一路上20多分钟时间，我把基本真相讲清楚了。临下车前我说，干这一行出车安全第一，给自己保个平安吧。我告诉司机三退保平安，他非常高兴地退了。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心里也很痛快。如果我怕出租司机举报而不敢讲真相，那就错过了师父安排，错过了一次救人的机会。我想要抓紧时间扩大救人范围，让更多的人有了解真相的机会，于是我就给民众发真相二维码。现在手机扫码已经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人们购物、吃饭、出行等各方面都离不开扫二维码。二维码使用起来很方便，打开页面就能看到真相，特别是年轻人更喜欢接受，而且用这办法让人了解真相效果好。但使用时要注意二维码的时效性及长效性。再有，真相 U 盘声纹并茂，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视频放在里面，更具有震撼力和说服力。我在讲真相时看准机会把 U 盘送给有缘人，但考虑到它成本较高，所以不能像以前发光盘那样随机大量的发放。如果对方不想接受真相资料，我也不强求给他，只是过后需要向内找，对方为什么不要，是不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现在还有太多的人没明真相，还有太多的人没有得到救度，而自己也有太多的人心阻挡着自己前进的路，不能再待误时机，要抓紧时间讲真相，救度世人，在救人中实修自己，在神的路上勇猛直追。珍惜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因为时间从来不等人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党文化，走好最后的路。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0号。我今年58岁，修炼11年了。在这11年的修炼当中，我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一直在讲真相，努力做好三件事。2020年疫情爆发后，我认识到救人的时间已经很短暂了， 每天的时间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在做三件事当中。我把每一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学法、练功、发正念，时时向内找自己，抓住每一个不符合大法的念头，然后在心里和师父承认错误，再发正念解体一切不符合大法的念头。每天用在讲真相救人的时间在8个小时以上，在慈悲师父的加持下，救人的效果很好，每天都能劝退几十人。然而2022年5月份以后，每天众生同意三退的人数很少，和我配合的同修认为我讲真相的方式有问题，也不再和我配合救人了。以前和我配合时，同修总说我做得好，感谢我能和他配合救人，而且现在家里的同修也说我这不好那不对的，总挑我的毛病。过去家人同修认为我很精进，夸我各方面做得都好，突然间我什么都不好了，我很茫然，心里焦悴。我自认为自己很精进，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修炼了11年，第一次感到了修炼的苦，自己默默地流泪，因为我每一天都在向内找自己，发现哪一个念头不对，马上解体，为什么救人的效果还是不好？我知道自己必须要深度地向内找自己，于是我静下心来，看看自己每天都是什么人心冒出的次数最多。一、妒忌心。我发现自己最多的人心是瞧不起别人，自认为自己讲真相最好，我给众生能讲清真相，别人都没有我讲的全面。二、疑心。每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不好的结果。三、争斗心。和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知道自己是修炼人，所以表面不作声，心里生气。四、怨恨心。不能让别人说，谁都不能说我不好，什么事情都要以我为中心，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就怨，心里生气。五、显示心。和别人交流时，总是抢着说出自己的意见，别人不听我的意见就生气。六、怕心。怕犯错误的心，害怕犯错误再被迫害。当我找到这些人心时，我难过的哭了。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给师父磕头，在师父法像前失声痛哭，我请师父恕罪，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您操心了，师父啊，我真的错了，请师父原谅我吧，弟子知道错了，师父啊，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言行的，请师父放心，弟子今后一定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地修炼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愧自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在师父法像前不知道跪了多久，哭累了后，我走出自己的屋，和家人同修交流了自己找到的这些人心。家人同修告诉我，再学学九评，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4本书。还说，你所表现的人心都是邪党文化，你从根上去掉邪党文化，以后就不会有这些人心表现了。我就重新开始学习九评。我过去也学过九评这本书，看过九评的视频，也听过九评的语音，可是很多内容都看不懂，看得很糊涂，看到人吃人的地方简直不想再看，很恶心。这次学习和以往不一样，我看懂了，知道我所有的状态全是邪党文化的表现，而且身体反应也很痛苦，浑身没有不痛的地方。我修炼11年了，已经不知道失眠是什么滋味了。修炼前我整夜失眠，修炼后我躺在床上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深度睡眠，可是在涂酒瓶的过程中晚上失眠了， 好不容易有迷糊的感觉，一宿就是似睡非睡，头脑里就是打仗，我不知道是和谁打仗。睡醒后，我的大脑里面是又麻又痛。我知道这些痛苦的表现是师父给我清理邪党邪恶因素，邪灵在垂死挣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有一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头脑有一个声音说，我不修炼了。我意识到是邪灵在说话，我马上说灭。还有一天早晨发正念的时候，在清理自己空间场时，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给我挤得一点活路都没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邪党文化形成的假我在说话。我用意念说，你死吧，你不是我。从这次发完正念以后，我的状态完全改变了，不再生气、怨恨、争斗。当不好的状态已出现，我就知道是邪党文化又蹦出来了，我就在心里说一个灭字，状态一下就好起来了。读了解体党文化，我的思维就更清晰了，我瞬间能抓住不好的负面思维，疑心、怕心，遇到一切事情都向外看的习惯。现在我知道，所有这些不好的状态都是从小到大邪党灌输给我们的邪党文化，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的党文化这么严重。现在通过学习九评等书后，知道自己在修炼上差在哪里了。我现在每天大量的学法，每天加大力度发正念，清理这些邪党文化的因素，自己明显的感觉修炼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给人讲真相的时候，人又愿意听我讲真相了，我的心更慈悲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他们说的话有多么下流难听，我都不动心。我知道他们所有的表现都是邪党害的，我更慈悲地讲，希望唤醒他们善的一面，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他们只有真正明白真相后，才能真正得救。真正明白真相后，他们就是活的传媒，他们会人传人，真相会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中广泛传播，这样会有更多的人得救。以前和我配合的同修又回来和我配合救人了，说我的修炼状态更好了。家里的同修也说我现在很祥和，每天都乐呵呵的。我现在感觉修炼很轻松，每天都沐浴在佛光中，快乐的修炼，在师父的无量加持下，幸福的救度众生。当我再发现不符合大法的念头，就知道都是邪灵强加的，我马上发出一念灭，邪灵就没了。我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耀。我在今后短暂的修炼时间里，会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踏踏实实修好自己，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明慧广播的经历与收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莲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1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78岁， 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一直谨记师父教导，多学法，珍惜时间，努力做好三件事，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我听明慧广播已经10多年了，从2010年起学会下载明慧广播时就开始听广播，至今未断，而且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收获也越来越大。第一部分，学会下载明慧广播。说来话长，迫害初期，邪恶疯狂之时，为避免被迫害，我和老伴同修被迫背井离乡，去了偏远地区。这一去就是6年。师父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修炼环境，我们得以大量学法、背法，为日后走入正实法修炼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宝贵时光。没想到的是，2008年返乡后，由于迫害，老伴儿长期处于压力之中，身体衰弱，于2009年春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迫害离世。老伴儿去世后，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修炼过程。在大法的指引下，在师父时时保护下，我闯过了这一磨难。孩子们都在外地，生活条件都比较好，我完全可以去他们那里生活。但为了修炼，我决定不离开这个家。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生活修炼的历程。那时，我兼修大法的决心很大，使命感和责任心使我不甘沉默，心中升起做资料的念头。于是，在明白真相的亲戚帮助下，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从零开始学做真相资料。从那时起，我学会了上明慧网，学会下载、打印真相传单和期刊等。上了明慧网才知道有明慧广播，于是就开始下载明慧广播，将下载内容装入小卡中，放入播放器内，就可以收听广播了。从此，收听明慧广播成了我生活和修炼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中也收获颇多。最早下载的是一组真相广播稿，之后就是2010年、2011年华盛顿 DC 法会发言稿、2010年纽约法会发言稿，这些录音反复听了多年，至今还保存着。后来，外地同修传过来的播放器中有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等很多内容，我非常喜欢。多年来听了一遍又一遍，不知听了多少遍了，很多内容都能叙述下来，为面对面讲真相增加了素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二部分，用真相广播讲真相。最开始下载的真相广播稿我听了无数遍，当时也不知道去找原文下载，就边听边记录下来文字，一遍一遍地听着记录着，在整理完整后阅读记熟，讲真相中随时可用。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用播放器直接讲不更好吗？于是把这组真相广播单独装入在小卡中，放播放器内，记熟按数字几是哪一篇，播放时根据不同人播放不同内容。我曾用这种方法给亲戚讲真相，去同学家播放真相，给聚会的学生播放真相，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次，我曾任过课的班级学生聚会，他们一块儿来看望我这个老师，相互问候之后，我说咱们先听个广播吧。大家静静地听了三退保平安和藏字时两条。我劝他们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可保平安，老师愿你们都平平安安，都有个美好的未来。我刚说完，一个高个男生站起来说，咱们听老师的都退。 那天退了17、18个人，来晚的学生我又让他们听广播，也退出了团队。2016年4月，县610的两个人到我家做所谓的回访，我给他们听了给610政法委系统的两条广播后，其中一人说，大姨，咱们不听了吧。我说，再听一条，这条很重要。我知道下一条是针对公检法人员讲的。他们也听完了，我就劝他们三退，保个平安。他们还不敢，笑着说，以后再说吧。但我看他们的表情，知道他们听了真相后，内心受到了触动。现在明慧广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哪一项都想听。每年的大陆法会、法轮大法日征文、易师恩、政法修炼与交流、海外法会等，我都要听。有的听了数遍还想听，每听一遍都是一次激励，一次鼓舞，一次精进的动力。我经常被感动得泪流不止。听易师恩时，听着同修们那幸福的回忆，自己也如同身临其境，总是一次次感动的流泪，心中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听到同修们正念正行闯过磨难的感人事迹，我备受鼓舞，及时找出自己存在的不足，在法中归正。第三部分，听明慧网故事点滴的体会。明慧网故事点滴这组广播我听了数遍，每次听到都很感动。当听到故事点滴四中讲的，大约在2000年9月，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江泽民《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等两篇文章，印刷几百万份，几乎在同一时间散发，张贴到全省大街小巷，从此把向大陆民众全面讲清真相推到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时，使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当地发资料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那是一天的中午11点多，一位年轻同修来找老伴儿，说外地同修送来两提包真相传单，问可不可以放到我家。那时当地只有我家是夫妻俩都修炼，其他同修都有家庭障碍，老伴儿满口答应。同修随即用摩托车拖来两个大提包，一个人提一包都费很大的劲儿。送到后立即放在小南屋厨房里。我家住房窄小，两间正房，一间小南房做厨房。在当时邪恶疯狂迫害的情况下，存放这么多真相资料，我们也有一定的压力，但我们心里很坚定，无论怎样也要保护好这些得之不易的真相资料。我及时整理出一部分分发给同修，但两大提包的单张传单数量也是可观，一时不能全部分下去。为了以防不测，我和老伴儿利用晚上天黑时将资料搬到小房上的原来洗澡用的水箱内储存。我们晚上整理资料，白天去发。一次在一个大集上，在道口停着一辆大货车，在车下我碰到一位关系不错的老人，送给他一份江泽民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时，他很吃惊，悄悄地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又害怕又关切的口吻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不会说出是我给的。那时人们还很少见到过真相资料。后来两位同修想了一个办法，买来一大袋子带拉锁的小钱包，长方形，我们整理好资料装入这种小钱包里去发。头天晚上整理，第二天晚上三个人开车去乡镇村里发放，一人开车两人发。世人见到这种带拉锁的小钱包都会捡起来看看，这样一次能发好几个乡镇，不长时间 就把两大提包资料发完了，我们也松了一口气。现在回想起当年发真相资料的这一段经历，仍是感触很深。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地区开始了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还有广播中的交流文章，在《明慧周刊》中没登出来的，我觉得很好，就找到原文下载并编辑打印出来，分给不能听广播的同修阅读分享。在明慧网故事点滴中提到的2000年7月18日，明慧编辑部面向全体大法弟子发表了揭示深层历史真相的一篇文章，题为《慈悲伟大的师父》。这篇重要的文章在当时严酷的迫害形势下，我们没能见到。现在通过明慧广播得知，我立即从暗日浏览中找到这篇文章，打印下来，与明慧网故事点滴一同分享给同修，弥补了这一遗憾。打印的这些交流文章，有时也给下边村里同修一份，很受欢迎。见物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这份交流文章，当时也给了他们一份，后来听说他们觉得很好，又自己复印了十份给当地同修。我听后感到很欣慰，以后有好的交流文章都要送给他们一份。结语：13年来我一人生活，听明慧广播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干扰，没有障碍，我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房间时听，洗衣做饭时听，再有就是吃饭时听，这个时间段非常好，一日三餐，早饭午饭听广播，晚饭看神韵艺术合唱团演唱会，十年如一日，百听不厌，受益匪浅。同时我还给有收听环境的同修提供小卡，特别是历届大陆法会、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等广播，多年来准时提供，收听广播的同修说听广播收获很大。因水平有限，一些听广播的感悟体会难以表达出来，我会继续收听明慧广播，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跟师父回家。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不妒忌弟弟了，作者大法小弟子小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8日。我是小学四年级的大法小弟子，在2021年9月的一天午休，我看见很多同学和老师一起坐在教室后走廊的地板上，他们的眼睛都是闭上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后来同学告诉我，他们在打坐，我感到很好奇，于是隔天午休，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打坐， 第一次我才刚打坐一分钟就把腿放下来了，因为实在太痛了。但是现在我已经能双盘一个小时都不是问题了。在班上我们不仅会一起打坐，还会一起学法。从宝书转法轮中我明白了不得不失的道理。以前晚上睡觉时，只要弟弟耍脾气就会踢我的枕头，我老是生气的找妈妈告状。但是现在我的心境不一样了，虽然弟弟踢我的枕头时我还是会睡不着，但我会忍下来不去打扰妈妈，并感谢弟弟让我有宵夜提高心性的机会。还有一次，弟弟不小心把水打翻了，当爸爸问是谁打翻时，弟弟却说谎，说是姐姐打翻的。虽然我被爸爸说了一顿，但我没有生气，还把桌子收拾干净，而且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不但没有失德，心性也得到提高了。后来我主动向内找，我想弟弟会这样对我，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也对弟弟不好，常常妒忌弟弟，觉得妈妈都只爱弟弟不爱我，于是对弟弟有了妒忌心。但现在我学会了向内找，慢慢地把对弟弟的妒忌心修掉，我想我的层次又能提高一点了，心里感到很踏实。谢谢师父教给我们大法，使我们的道德能够提升。小弟子谢谢师父，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